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媒体关注法轮功学员陈佩明被中共活摘奇观；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国际媒体关注法轮功学员陈佩明被中共活摘器官。活摘器官的幸存者法轮功学员陈佩明8月9日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述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经历后，在国际上引起震动，媒体纷纷报道中共的恶行。专家们认为陈佩明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恐怖事件的典型受害者。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共活摘器官首位幸存者。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9号刊登记者艾奥纳·克里夫的文章说，中共器官摘取受害者醒来时被锁在床上，发现他的部分肝脏和肺脏缺失。陈佩明讲述了从中共医院逃脱的经历，以及他如何摆脱难以忍受的酷刑。文章说，这是已知的首位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他表示，他现在准备站出来揭露中共的邪恶。今年58岁的陈佩明于8月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首次公开发表演讲。他描述了自己的部分肺脏和肝脏被强行摘取的经历。20年后的今天，他仍感到极度疼痛。我以为他们会杀了我，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认为我能活下来，但我确实活下来了。陈佩明一边告诉《每日电讯报》，一边脱下衬衫，露出了一条从胸前一直延伸到后背的伤疤。陈先生说，他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关押，并受到酷刑折磨多年。在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几十年中，中共的器官移植行业蓬勃发展，在中共国营医院几天之内就可以获得重要器官，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器官移植系统都无法实现的。2019年，伦敦一个独立法庭裁定，中共政权针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少数群体进行活摘器官，犯下了反人类罪行。2021年，联合国人权专家报告说，除了法轮功修炼者外，其他少数民族也成为攻击目标，包括在中国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陈佩明说，他不明白中共为什么要迫害一个倡导和平的信仰。他说，法轮功教人向善，对所有人都要慈悲有爱心，对我们的迫害本不应该发生。陈先生于1999年9月首次被抓捕，他表示他遭受了酷刑，并被要求放弃信仰。当他拒绝时，他和家人就被驱逐出山东省东部的家乡。他说，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五次被中共绑架，每次都遭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陈先生说，我记得我问过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他们说，这太容易了，折磨你能给我们带来莫大的乐趣。2002年，他被判处8年监禁，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法轮功学员失踪，有些人被送往所谓的再教育劳教所，其他人则被折磨致死。2004年7月，陈佩明说，他被拖进一家医院，中共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被称为中国盖世太保的特工强迫让他签署手术同意书，当他拒绝时，他们把他打昏过去。他的家人被告知他正在接受手术，只有 20% 的存活率。三天后，陈佩明惊恐地醒来，发现他被铐在床上，胸口有一道35厘米长的切口， 移植专家随后证实，扫描结果显示程佩明的部分肝脏和左肺已被手术切除。两年后，狱警再次将他送回医院，他们没有做手术的理由。所以我知道我会被杀死，我的家人被告知我吞下了刀子，不太可能活下来。但出乎意料的是，逃跑的机会出现了，看守程佩明的警卫睡着了，于是程佩明趁机逃跑了。他说，九年来我一直用假名生活，中共想找到我并杀死我，以掩盖他们所做的一切。后来他逃到了泰国，我感觉随时都有可能被杀，程先生说，直到2020年抵达美国后，他才感到安全。今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旨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行径。现在程佩明仍然无法感觉到自己胸部的某些部位，每天都在与遍及全身的疼痛做斗争。但他现在准备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共有多邪恶，中共不仅在伤害中国人民，还在伤害全世界，我必须让人们知道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法轮功学员李祥春于2003年因信仰而遭到中共抓捕并遭受酷刑，他告诉《每日电讯报》，程佩明的证词非常重要。他说，几十年来，我们听到过有关法轮功学员遭受极其不人道待遇的报道，他们被折磨致死，身体被抛开，器官被摘取，现在我们有了第一个活生生的证人。他补充道，这应该向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敲响了警钟，中共蔑视生命。
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指出，人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恐怖。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外交家》杂志8月10日以中共活摘器官首位幸存者发声为标题，报道了程佩明被迫害的经历。文章说，程佩明的证词让人们罕见地了解到中国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恐怖。据悉，程佩明是已知的唯一一名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他的证词史无前例地揭露了这一残酷行业隐藏的恐怖。程佩明说，1999年至2004年间，他因修炼法轮功不断被抓捕，在被关押期间，他被强迫验血，看他的器官是否可行。他说，他们给我验了许多次血，并对我进行各种酷刑折磨。他表示，中共为了让他放弃法轮功，对他进行身体和心灵上的折磨。他说，我在监狱时，中共强迫我太太跟我离婚。如果他太太不跟他离婚，他也要面临同样的迫害。程佩明说，我是幸运者之一，我活了下来，但还有无数人没有活下来。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了，但我会继续为他们发声。世界需要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这种邪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澳洲新闻网认为证词是无可辩驳的证据。澳洲新闻网8月9号报道，已知的首位中共活摘器官幸存者说，他的部分肺和肝被切除。程佩明说，他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多年监禁和酷刑。文章说，中共政府活摘器官的传闻已经流传多年，专家们现在表示，程佩明的证词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太阳报报道，这名幸存者的 X 光扫描结果显示，在这场恐怖经历中，他的部分器官被切除。2002年，程佩明被判刑8年。2004年7月，一天，警察把程佩明强行带到医院，让他在同意手术的表格上签字。我拒绝签字，6个警察就把我按倒，并给我注射了什么东西。我醒来后发现，我躺在医院病床上，鼻子里插着管子。我一会儿昏迷，一会儿醒来。我侧身的绷带下面有一根管子，里面流着血。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被铐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鼻子上插着氧气管。胸部左侧出现了一个35厘米的新伤口，里面伸出一根引流管。文章说，两年后，中共再次企图摘取他的器官时，他趁机走脱了。专家们认为， 陈佩明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恐怖事件的典型受害者，但他的不同寻常之处也在于他幸存了下来，并且逃跑了。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印度纳格普尔法轮功学员拜访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两所学校，向1200名师生介绍法轮大法，受到大家的欢迎。7月30日，学员们来到查理斯冈市的贾辛德中学。在此前一天，他们首先联络了校长卡兰，向他讲述了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校长非常支持学员，邀请他们第二天就来教功。300多名教师和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学员首先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随后演示了第一套、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校长卡兰为学员们颁发了感谢信。8月1日早晨，学员们访问了位于布尔达纳的夏尔德·德尼安皮斯学校，校长乌尔卡·安塔卡热情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副校长德什潘德组织了900名学生和30名老师列队学功，并听学员讲述了法轮功真相。
2024年印度法会于7月28日在古吉拉特邦港口城市苏拉特的 LP 萨瓦尼学校成功召开，来自印度各地及周边国家的部分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19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他们在修炼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提升自己，救度世人的感人经历。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刘聪等数名法轮功学员7月12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后，刘聪在日本的姐姐刘希月在东京中共大使馆前控诉这一情况。豆子市议会丸山智章议员、毛之奇市议会水岛诚司议员、四日市议会狄须智之议员一起来到东京中共大使馆前宣读劝告信，并将其投进大使馆的信箱，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丸山议员赞扬了刘聪的强大内心和正义感，并表示他非常关注此事。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对人权的践踏，是种族灭绝的行为。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是对人类历史的践踏，是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维护人权的践踏。国际社会应该对此大声疾呼。在中共大使馆前宣读抗议信后，刘希月与丸山议员、水岛议员和狄须议员一起前往参议院拜见了几位议员，说明了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参议院议员片山高月在听完刘希月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情况后，他表示，我知道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很遗憾在邻国这种情况没有被报道，迫害不应该发生，请你们加油，我们支持你们。
美国麻州、大波士顿地区及缅因州、罗德岛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3号一起参加了麻州伯灵顿举办的欢庆伯灵顿活动，其中包括功法展示。当天前来展位的孩子比较多，有的跟父母来，有的自己来，他们很喜爱展位上的莲花。一位学员指着书签上面的真善忍三个字，一个个的教他们念中文真善忍。一天下来，学员们为接下来在当地图书馆教功准备的信息卡片也发完了。
美国加州旧金山法轮大法佛学会2024年8月11日在圣马雕市希尔斯戴尔剧院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19位学员分享了各自在学好法、向内找和实修自己多救人过程中的修炼体会。
8月3号和4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美食节上出现这样的景象，不同族裔、不同年龄的人两两相继来到法轮大法展位上学练法轮功。两天的活动中，学功者非常踊跃，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非常认真，有些在学完四套动功后还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功。由于第一天学功人数很多， 主办方在第二天增加了法轮大法展位的空间，以方便接纳更多人学功。活动主办方表示，法轮功学员带来的功法和真善人理念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加拿大多伦多第二届波斯美食节8月3日至5日在列支文山市的格林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摆设展位，讲述大法真相，向参观者展示五套功法，提供免费教功。前来了解的民众络绎不绝，有人向学员询问平日的练功地点，有的想参加多伦多大学开办的9天班学法活动，还有其他展位的工作人员来了解功法，并趁闲暇时间在自己展位上模仿学练。塞威达、施瓦和马瑞亚来自伊朗，听完学员介绍后，他们表示想要学练，一起学习了1至4套功法。塞威达说，我在做伸展动作时感觉很好。施瓦说，我感到充满能量，身体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感觉很不错。马瑞亚表示，这套功法会有益于自己的身心。
德国柏林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3号来到德国著名地标之一的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地法轮功学员常年的坚持讲真相，使得勃兰登堡门前的真相点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不少人在听闻美国众议院今年6月通过的历史性的法轮功保护法案，以及欧洲议会通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紧急决议案来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受到鼓舞，纷纷在反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希望能为在中国仍然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声，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活动当天，部分法轮功学员还在柏林市中心进行了
车队
游行讲真相活动，吸引了很多柏林城的游客驻足观看和拍照或露营。此次车队游行活动历时近一个星期，车队从柏林出发，途经波兰第七大城市 Stettin 和波兰其他临近城市，继而往西行驶，途经德国北部比邻波罗的海的多个沿海城市，最后到达德国知名港口城市汉堡。
荷兰第34届戴芬特尔大型书市8月4日在古城戴芬特尔市中心举行，这是当地著名的文化盛事。在这茫茫书海中，有一本书引起很多人的兴趣，那就是法轮功学员带来的《转法轮》。得知《转法轮》这么好的书在中国被禁止出版，许多民众觉得不可理解，纷纷询问其原因。法轮功学员就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5年，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恶。得知了真相的民众非常震惊，纷纷在制止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比加波罗申科和女朋友霍伊 P 一起来到法轮功书展摊位前，主动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们来自乌克兰，深受俄乌战争之苦，也知道共产主义的罪恶。
八月的第一个周末，拉脱维亚的港口城市文茨皮尔斯迎来了第734周年的世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游行庆祝活动，受到沿街观众的热烈欢迎。游行主办方向大家介绍道，法轮大法是一种身心修炼法门，在拉脱维亚及文茨皮尔斯红传多年，真善人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价值观。法轮功学员们还设立了真相信息亭，通过功法展示、制作小莲花等多种方式，让民众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3日至4日分别在山城布拉索夫和海边城市康斯坦察举办信息日活动，他们设立真相展板，向路人派发真相传单，并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机械师康斯坦丁今年55岁，曾经在网上了解过法轮大法，他赞同法轮功的价值观，并认为法轮功能激励人们成为更好的人。他说，如果人们尊重真善忍，这将是一个真实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7月26号至8月2号来到中东部的六个城市，他们在班斯卡、比斯特里查、布雷斯诺、卢切内茨、马里夫斯卡、索伯塔、罗日纳瓦和科西策等城市的主要景点举行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向当地居民及游客展示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征签等方式呼吁民众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有上千名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罗日纳瓦新闻的主编亲自来到现场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在其网站上发布文章，介绍了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真相，同时还放上请愿书的网络链接，以便读者签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烟台市莱阳市山前店镇宋家庄村法轮功女学员孙成荣50多岁，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迫害。2022年她到山前店镇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遭警察司法构陷。2023年春天被烟台市当地法院人员到山前店镇宋家庄村非法开庭。同年9月他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釜山看守所。近日获悉，孙成荣于2024年2月底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据宋家庄村村干部称，孙成荣被法院非法判了7年。
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法轮功学员王红梅女士于2023年10月24号在路上被便衣警察绑架，后被秘密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2024年8月初获悉，王红梅被沂南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大约半个月前被劫入济南女子监狱。
甘肃庆阳市庆城县63岁的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刘玉琴2023年9月19日在高楼乡发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河水县国宝六七人绑架，非法抄家构陷。2024年1月11日遭镇原县法院非法开庭，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表示，刘玉琴散发的八份资料从数量上来说不构成犯罪，家中的资料属于私人持有，也不构成犯罪。近期刘玉琴被非法判刑4年，正在上诉，目前被关押在庆阳市正宁县看守所。
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王伟明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22年12月27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石楼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近日获悉，王伟明被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非法关押在房山看守所迫害。
湖北十堰市法轮功女学员陈旭珍只因练功被中共公检法人员绑架诬判，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出现生命危险时才被放回家，一个月后于2024年3月14日含冤离世，终年67岁。陈旭珍一生中唯一的一张银行存款单至今还被法院冻结着。陈旭珍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很快身患的胸膜炎、右肾疼痛、经常感冒等顽疾就彻底好了，原本脾气暴躁的他也变得和善宽容。中共1999年7月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陈旭珍遭到中共人员多次绑架，被劫持到看守所、洗脑班等处关押迫害。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谈我儿子上飞天学校学舞蹈的经历，飞天学生家长的心声，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4年8月10日。我是美国大法弟子，我的儿子一年前考上了飞天学校舞蹈专业，到今天他已入学一年多。从孩子这一年来几次从学校回家的情况中，孩子各方面正向的变化与提升，令我与先生感到惊喜。我们作为父母，对飞天学校的教育很满意、放心，并心怀感激。最近网上有几个人公开攻击神韵与飞天学校，我想作为家长说一说我们的想法。第一部分，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反迫害。首先说一说我们家。我们家是海外大法弟子中一个普通的家庭。我和我先生分别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在美国德法修炼的。在美国是德法较早的一批大法弟子之一。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我们受益无穷，深知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在反迫害中从青年走到中年。我们的一儿一女在美国出生成长，也随着我们走入了大法修炼。他们从小跟着我们学法练功，并且跟着我们渐渐参与到反迫害中。他们知道中共在大陆迫害法轮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而然地参与到海外讲真相的活动中，力所能及地帮助组装大法花车，参与游行，推广神韵挂门把，在神韵剧场帮忙做义工。儿子还跟随我到过美国首都国会山庄联邦政府议员大楼，一个一个办公室讲真相。那一年他上小学二年级，为了与这些政府部门人员见面时不紧张，他抱了一只大象玩具去会面。可能很少接待小朋友造访者，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问他觉得来这里好不好玩，他摇摇头，表示开会太让他紧张了。正如师父在《法难》这篇经文中所说，家长带着孩子也参与了反迫害。师父在《法难》经文中还说，大法中的每一员都在反迫害中。20多年来，我周围有孩子的大法弟子大多是这样，父母带着孩子修炼并参与大法的活动。第二部分，报考飞天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说到儿子为什么会报考飞天学校，其实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孩子从四岁起每年观看神韵，但成长过程中从没学过舞蹈，他连常人同学去学的校外武术班也不愿意去。作为母亲的我来说，我对孩子的要求很基本，就是希望孩子在大法中修炼成长，尤其希望他长大后还能继续修炼，并在常人社会像我们一样在主流社会助师救人。我们对孩子没有其他更具体的要求。去年偶然的机遇下，孩子在外州神韵演出中当义工时被神韵团长碰上，团长鼓励他报考飞天学校。这是第一次有专业舞蹈老师向我们这么建议。我们夫妻两个分别做高科技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一直以来，我们也认为孩子会像我们一样进入常见的专业。孩子走专业舞蹈的路，对我们来说有些新奇与意外。因此第二天，我又向神韵团长确认一下，孩子是真的值得报名吗？老师说孩子的条件符合标准，但考与不考取决于孩子的意愿和家长的意愿。在那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孩子又在其他两个城市神韵演出的剧场当义工，种种经历对他似有启发。我先生鼓励孩子报考飞天，而我只是告诉他，我支持他任意选择，但是去神韵是一个严肃的修炼选择。经过两个月的考虑，有一天孩子告诉我说，我要去考试，去神韵是我的使命，我要帮助师父。也许这是他明白的一面，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到了时机成熟之时，他就顺其自然地去走他的路了。虽然才13岁，孩子就有可能离开家，做母亲的我有些不舍，但我也知道，好男儿志在四方，孩子有加入神韵演出助师救人的远大志向，我们父母是自豪而欣慰的。果然孩子考上了，在被录取时，飞天学校问他们考生为什么来飞天，是父母叫他们来的才来的吗？即是父母一厢情愿叫他们来飞天学校吗？孩子当时中文说不好，他用英文回答说，不，是我自己要来的。老师问他，确定吗？你学舞蹈几年了？他坚定地回答，从没学过，但我想要试一试。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说，神韵有一部分是实习的学生演员，他们的家长就是要他们孩子一边学习一边能参与反迫害，家长送孩子上飞天学校来的目的也是为此。入学时，学生都被学校问过上飞天来干什么，他们都说助师救人，都非常想参与神韵演出，揭露中共迫害，解救中国大陆的同修。这的的确确就是我们家长与孩子的经历的写照。如果学生没有明确的助师救人的意愿与目标，学校是不会收这样的学生的。编者注：不是自愿，而是出于家长一厢情愿的学生，即便学校收了也无法学成，因为无论修炼还是专业，要想达到世界顶级水平，肯吃苦是基本心态。第三部分，育人的环境，发掘孩子的潜力。孩子初入学时考验非常大，学习专业舞蹈的艰难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毕竟从来没接触过舞蹈，所有舞蹈基本功都是从零开始。作为家长，我们知道孩子要吃很多苦的，也应该吃很多苦的。我也可以想象到，对于即使曾经有过一些舞蹈训练的学生，一旦走上这种专业竞技门类的路，都必须面对巨大考验，这是毫无疑问的。刚开始的两个月，每一次我在电话里问孩子，你好吗？他都对我说，很难，很累，我 OK。我听出来他面临的挑战很大，但又不细说。说实话，我对孩子能否坚持下去没有什么把握。我等着他的下一句说，我不想待在这儿，我想回家了。可是从来没有这一句。孩子从来没有向我抱怨过，从来没有诉苦过，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反而是他在提醒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使命。他总是担心自己练得不够好，担心被筛选出去。我这才知道，原来这孩子有这么大的毅力与使命感，与他过去在家时是多么的不同。这样的潜力也只有在飞天学校那样的育人环境中，才能被短时间发掘出来。这种吃苦中的坚持不懈，绝对不是学校老师用逼迫的方式能逼迫出来的。我儿子在家时，我是逼不了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的。比如孩子常仁中学的乐队老师要求学生每天在家练乐器至少15分钟。孩子是吹小号的，他在坚持了几个月后就只在课堂上学习吹奏，而不再在家练习了。那时我的督促，老师的重复要求都不管用。所以我知道飞天学校的环境、老师的教学、学生之间的相互鼓励、每天紧凑的训练、文化课及修炼中的学法、练功、交流，都在促使年少的学生们学会独立、自律，学会坚韧不拔，学会技术上不断追求，学会进取，学会互相配合。更重要的是，唤醒他们本性的一面，走好修炼的路。这正是我们家长希望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培养的人生品质，更主要的是在修炼道路上渐渐成熟起来。孩子说，在飞天学校他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在一起很开心。虽然上专业课挑战很大，但我发现他比在家时上常人的中学更开心。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说到有个别学生离开飞天学校后，发泄对学校的不满情绪，我是这样看的。任何一个世界一流的学校都有它独有的育人环境，他们之所以能培养出最有成就的学生，成为社会顶尖人才，除了出类拔萃的师资和教学等的环境，入学学生的素质也是极其关键的。而不适应的学生退出学校也很顺理成章，就如同在美国常人的大学里，每个学校每个专业都会有一定百分比的学生退出，最顶尖最有名的大学更是不例外。或因为学生跟不上学校的要求与进度，或因为学生不喜欢这个专业而转学别的专业，这在西方常人社会的大学里非常普遍。在美国的西点军校，新生入学首先参加六个星期的野外集训，与世隔绝，手机上交，不能与家人通电话。艰苦的训练不是一般人能承受。每年 10% 的学生在这个集训结束后，因不适应而退出西点军校。在我看来，学生退出后而对学校做文章，对公众宣扬的，恐怕忘记了当初入学时的初衷，或出于其他什么利益上的原因吧。第四部分，修炼环境，培养年少的修炼人。飞天学校毕竟是一个以培养学生修炼大法为基础的学校，如同其他常人中的宗教学校，必定是要讲修炼的，必定有信仰方面的教学与实践的。在这方面，我们家长是很注重孩子在修炼方面的成长的。孩子虽然从小跟着我们修炼，但是进入中学的年龄段后，学法练功发正念上都比较难以抓紧了。我有时就在想，这些年师父讲法问答中，有不少大法弟子问师父，说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脱离了修炼怎么办？读到这些，看看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似乎是我们或早或晚将面临的趋势。在孩子去了飞天学校半年之后，放假回家已经完全不再需要我督促他学法练功发正念了。他对时间抓得很紧，每天自觉地带着妹妹学法练功，发正念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动来动去，弄出很多响声，而是安安静静的专注的。他有一次到了凌晨还在练功，使得原来那天想偷懒不练功的我也赶紧练功去了。看到孩子在修炼上有这么大的飞跃，我们很感慨。第五部分，中文程度一年之内能听能说能读。我们夫妻俩都全职工作，孩子的学中文我们一直处在无可奈何没有精力下功夫的状态。一位同修把我们孩子不会中文的现实作为教训，让年轻同修注意要从小教育孩子学中文。孩子小时候我只带他读过一遍中文转法轮，只是读语音没做解释，学了20来个中文字就再也没有学下去了。去飞天学校之前，他的中文只能听懂简单的对话，听不懂师父讲法录音，只会写一两个中文字，也念不了中文。在飞天学校，他被分到适合他的中文班级。一年之后的今天，他已经能独立读繁体中文转法轮，没有拼音辅助，可以在电脑查询的帮助下，用繁体中文字写心得体会，能与老师同学用中文日常对话，并能直接听懂师父讲法。两个月前孩子放假回家时，我在车里放师父讲法录音，我把音量放得比较小， 没想到孩子让我开大声一点，他也要听。我吃惊地说，你能听懂吗？他说，能，都听得懂了。第六部分，竞技专业的严师培养有潜力的学生。中国有句话说，严师出高徒。入学之前，我对孩子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培养专业竞技运动员的教练绝对不是你们常人中的中小学的体育老师，那些教练极其严格，要求非常之高。你们中小学的体育老师不是在培养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也做不到，但飞天的舞蹈老师是在培养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员。就像任何一个竞技专业领域，一旦到了世界一流的层次，教练的严格要求和训练的高强度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因此学生也必须有相应的心态。孩子在飞天学校的第一年，在学习舞蹈中碰到各种情况，我都提醒孩子要对舞蹈老师的严格要求正确对待和适应。如果一个学生不是那块料，没有发展前途，教练一定不会再浪费时间在他身上对他高标准的训练。所以如果老师对你严，那说明你是一块可塑造的料，可雕的玉，你不要有负面想法，你就去练，去达到老师的要求。对于网上有传说飞天学校的老师对学生如何，训练的高强度如何，我认为他们用的是一般非专业竞技学校师生的常态来看待他们不熟悉的领域的训练，是以门外汉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完全没接触过的环境。世界上哪个专业体育门类的一流队员是在吃蜜中培训出来的，是在教练天天不痛不痒的说好听话中训练成的？没有。即使在非专业竞技领域，在美国常人社会的医学院中，学校也要培训学生在体能的极限中能照常发挥医疗技能。学校让学生接受各种实地训练，包括48小时内持续在医护环境中抢救病人，目的让学生发掘自身的体能与智能的潜力。我儿时曾经接受过一年的往专业游泳运动员方向走的游泳训练，虽然一年之内我就被淘汰出去了，但那段过程对我一生都受益无穷。也因为这个经历，我明白专业竞技中的教练非常严格，但是他们如果认为你没有培养的前途了，也就对你不严格了，他们也不会再让你去吃大苦了。所以我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想不通，想搞个究竟的同修，不用花心思在这上面。常人中有人在背后鼓动世人去诋毁神韵或飞天学校的老师，在这上做文章，但只要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得出来，那些人的伎俩起不了作用。第七部分，学生的宵夜与医治。孩子曾经有一次发烧感冒，因为那是他离开家后第一次身体不适，当时他是比较想家的，当父母的我们也感到有点心疼，因为不能亲自照顾孩子。但是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会的心理上独立坚强起来的一步。孩子向老师请了一天假，一位老师让其他同学准备一些姜茶给他喝，让同学转告他好好休息。在那一次宵夜之后，我发现孩子在电话中回答我的问话，你好吗？他不再是我 OK， 而是我挺好 I'm good， 并且告诉我他一下子觉得很多训练都没有那么难了。可见这些宵夜是好事，吃苦是好事。还有一次孩子受了一点小伤，持续了一段时间，老师让他在减轻运动量并在有辅助的情况下继续训练。过了一段时间，孩子找到他心性上的问题也就很快恢复了。孩子的牙齿矫正过程有点复杂，他的牙医给他出了方案，要求他除了年底放假时回家来治疗之外，还得在学期中间回来一趟，做3次紧密的治疗， 包括一次牙科手术。为此，我们向学校请了4天的假，学校方面很快就准了假。孩子回来做了牙科手术之后，医生嘱咐一周之内不能剧烈运动，不能做头冲下的训练动作。我们把医生交给我们的文字要求附上，并写了一封中文信给孩子的3位舞蹈和毯子功老师，讲明医生的要求和应该避免的训练动作，如倒立、下腰等，并发的短信给负责学生生活的老师同样的信息。老师们都说没问题，让孩子避开了不适合的运动，其他运动告诉他减量参加，让孩子上课时自动退一边去休息。最后不止达到了医生要求的7天不剧烈运动，还多加了1天，保证孩子的恢复。我讲出这些，是因为有人在网上在飞天学校学生受伤与医治方面的故事做文章。事实如何，也许当事人最清楚。神韵三剑客中的 Sam 有一个视频，就是讲述他几年前的一次严重受伤、医治和恢复的经历。我们作为修炼人都知道，这些病业、消业、治疗的经历中都有修炼的因素、正念的因素、大法加持恢复的因素。不懂得修炼的常人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那只能反映这些人的境界与理解。本文在前面提到，飞天学校是一个以培养学生修炼大法为基础的学校，那么在各方面都会有信仰方面的特点。我们孩子的这几个经历，让我们做家长的看到，学校与老师的做法是保护学生的，让我们家长放心的。说到高强度的训练和受伤，我也想提一提美国常任公司里员工因高强度工作而涉及到健康问题的情况。大家知道，在全世界，美国公司工作的压力与强度是最高的。这里不是说工厂里发生意外工伤，而是指白领阶层的员工，因工作强度大，超负荷工作而造成得病的也不少见。仅我碰到过的身边同事，就有因工作压力造成神经方面出现问题而无法再上班的。因长时间超负荷工作，项目时间进度过于紧迫而进了医院急诊的，或出现中风症状的。在美国航天工业界的环境中，更有其独有的员工因工作环境高强度高压力而出现健康问题的历史。这里不是指工厂里工伤造成的健康问题，而是白领员工的工作情况。一位曾在航天工业界工作的西人大法弟子告诉我，在70年代，他作为一名年轻的经理，曾因工作的高压而2度在工作场合心脏病发作，被公司送入医院。所以得病受伤的情况并不是奇特独有之事，更何况在竞技领域。而神韵演员受伤率比其他专业艺术舞蹈团体都低，完好恢复的奇迹却多得多。其实常人公司里常常有对公司不满意的员工辞职或被解雇后对公司曝光内幕的，西方社会称其为记仇的前雇员，而媒体也喜欢在这些内幕中做所谓的深度报道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讲销量嘛，写得越精彩才更吸引读者，真真假假掺在一起才能迷惑了一些人。其实对于见多识广的一些常人，一看他们臆造的内容也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结语，对于神韵这样的奇迹来说，一般人都知道，在常人社会要做成一件大事，必定有同等大的阻力。在更深层，大法弟子也都知道，神韵演出是师父在人间正法。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说，人类背后的那些恶灵就会指使人以人类的什么理由打压与迫害大法弟子与我。 因此有人背后指使人造谣神韵与飞天学校，我们知道是因何而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要理智地去分析一下，就不会有什么好动摇的。对于常人来说，其实有理性的人也不会跟着去附和那些有意绘声绘色编故事的人。我们放心孩子在飞天学校学习，接受专业舞蹈训练，修炼成长。我们认为飞天学校是孩子成才的最佳环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算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7号。刚从网上读到同修的某篇交流文章时，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我发现一种因素在引导与企图控制我去探究文章中提到的那些负面言论的真与假，我一直在抵制它。可是我感到那个力量有些大，当时只能是正念与之对抗，不能完全排斥它。我的大脑中不断出现师父的一段段讲法，但我只是用师父的讲法在安慰自己，并不是用这些讲法去破除那个因素。冷静下来后，我开始在法上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与自己走过的修炼过程。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而是企图毁掉我信师信法的正念，非常恶毒。我认识到一定是自己生命微观中还有我没认识到的不符合法的因素，是那些因素招来了这些邪恶因素。我开始找自己，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讲法。当然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彻底看见了每个学员他心性所在的位置。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在这件事情的开始经过了一个严肃的思考的过程，这都不算错。因为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去思考，到底李洪志是什么人，到底这个法正不正，能够走出人的，到了今天能够走过来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闯过来了。选自大法书籍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开始回想当时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迫害前，我从师父的转法轮中悟道，修炼一定会有考验，将来中共一定会镇压法轮功来考验大法修炼弟子，大法弟子一定会坚定信仰走上天安门的。因此当邪党开始镇压时，我并不感到意外。可是当邪党电视媒体不断的造谣说谎的时候，我在心里也产生了师父讲的那种疑问。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已经走过的路，觉得自己没有上当，师父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很快我自己认为走过来了。现在想想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抱着我没有上当的认识走过来的。因为这个大法是真实的，师父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很坚信。我只要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对我生命是有好处的。想到这儿，我的大脑中出现了影片《再次成为神》中小凤对赵海峰的困惑说的一句话：因为你总在算计，总想得到。我明白了，我当时走过来了，是因我在算计，算计我会得到什么，我修炼大法的最终会圆满，我会得到常人得不到的美好，我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换句话说，我的修炼就如同与师父和大法做交易，我的付出与修炼有回报，我才修炼。如果没有回报，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不做。这就是在我生命中存在的私与我的因素的表现，就是这些不符合法的因素一直在阻挡我同化大法，精进实修。如果修炼初期有这样的想法也可以理解，修炼毕竟是有认识过程的。可是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长时间，还有这种认识与想法，还想在修炼中算计与得到，那就是你还没有真正领悟大法修炼， 没认识到大法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虽然修炼了，可是你并没有同化法。一个有罪的面临毁灭的生命，当师父来挽救你的时候，你还要算计与得到，你此时只能感恩与尽快离开险境，还想这些那些，还要讲什么条件，这对吗？换个角度讲，一个真正在大法中实修的弟子，就会不断领悟大法的高深内涵与殊胜美好，就会不断升起珍惜与感恩的心。我记得我迫害后开始背法，我的感受越背法越觉得离师父越来越近，越来越亲，无法用人的语言形容。一提起师父就热泪盈眶，面对造就自己生命的一切的师父，生命的那种感受是无法表达的，那种感受超过了修炼中的信师信法。我记得我得法时，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在天上西北的天空开了一扇门，师父高大的形象出现在门中，伸开双手，而我就是一个七八岁小男孩的形象，突然看见了师父，就像很久没有见到的亲人一样，这只是一种形容吧。用尽全部力量向师父奔去，可是看上去距离师父很近，可是我怎么跑还是距离师父那么远。但那时就一个信念，我要跑到师父身边，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一跑就是人间二十几年啊。真正的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打个比方，父母叫你回家，你还会与你的父母讲条件吗？说白了，我们修炼不就是回家吗？师父在找我们，告诉我们回家的路，看护着我们，用巨大的付出与承受给我们回家创造条件，我们还要什么？还想得到什么？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终于认识到要修去怨恨心，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20多年前还居住在北京时，因母亲带回家一本当年的畅销书《转法轮》而得法，一路走来，万千收获和点滴进步，皆拜大法所赐，施恩浩荡，难以言表，无以为报。在这里，仅以最谦卑之心，与大家交流近期的一点修炼心得。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修炼人不容易生出怨恨心，因为我们都努力做到善良、宽容，何来怨恨呢？几年前，一位同修说他正在去怨恨心，我听了很意外。在我看来，这位同修慈眉善目，说话都轻声细语，想象不到他会怨恨谁。我的怨恨之心被忽略很久，我想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印象中师父没有专门讲这个心，我就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另一个是它很隐秘，除了自己之外，旁人难以知晓。那些引发怨恨的事，所涉及的人可能并不在眼前，而且事情本身可能经年累月，你不提就没人知道。一、回忆。我的这些陈年往事，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提起，但因为我把它们错当成只是一段不幸的童年回忆，反复分析和哀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居然在心里生根发芽，在经过我年复一年的耕耘，形成了沉甸甸的败物。现在我终于认清了这个深深的执着，
想要把它清理出来，彻底去除。实际上，这段往事就是从我一出生就受到父亲的歧视，经常被打骂，尤其是言语上的羞辱，令年幼的我受伤很深。1990年，父亲病逝，我感到天都塌了。那时的家庭还都很传统，父亲就是一个家的天。我从没恨过父亲，只是常常思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父亲的肝病，所以火气特别大。因为自己是第二个女儿，加上计划生育，令身为长子又是山东人的父亲断了香火。因为自己长得丑，不乖巧。成长中，我形成了非常自卑的性格，与人相处时畏缩、惊慌，到哪里都感到自己是多余的那一个，无所适从。曾以为长大了就好了，然而并没有，我只是在表面上强加了几分清高自傲，以掩饰内心的慌乱。如果不是后来有幸走入大法修炼，我注定用一生也无法治愈童年。二、解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做过一个清晰的梦。我跑进一个到处都是血红色的房子，推开门，看到一个强壮的、浑身血水的光头形象，正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不知为何，我冲上去就把那个生命从头顶一下劈开，转身就跑了。醒来后我很诧异，这太可怕了，而且隐约觉得那个生命与我的父亲有关。修炼以后不长时间，我又做过一个同样清晰的梦。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看到父亲拿着一只手杖，正在往山上走。没有了往日的病容，而是仙风道骨的模样。我去采了一大束梅花，交到父亲的手上。他接过花，轻松愉悦地继续向山顶走去。醒来后我想，父亲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宿，去了美好的地方。我知道，这是因为修炼大法，一段宿世孽缘已被善解了。三、徘徊。然而，从十几岁起就形成的定势思维并没有改变，我一直没有放下这颗求索的常人心，还用东拼西凑来的心理学观点剖析解释这一段童年经历，想要摆脱性格中的种种缺陷。我将修炼中明白的道理与修炼前的人生经历人为地割裂开了。师父给我们讲的遇到矛盾一举四得的道理，我从没用来衡量自己的这段经历，而是被常人的这种悲情苦苦纠缠，儿时受委屈的那一幕幕时常在心里上演，也没有意识到应该去阻止这些念头。直到有一天，我独自在家做饭，那一幕幕又浮上心头，忽然就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哭可把我吓了一大跳，是我在哭吗？是我在为好几十年前的事放声大哭吗？修炼以来，我几乎不会再为生活中的事情落泪，通常在学法、读明慧文章、看神韵时才会流眼泪。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一哭引起了我的警觉，这不是我呀， 这是怨恨心和委屈心啊，我不要他们。四，反思。由于自己不悟，近几年被这种埋藏很深的怨恨之心干扰，积累了恶的物质，心性在整体下滑，比如很容易心烦，能感到那是一种魔性，完全没有了以往那种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的感觉。我也在向内找，这个烦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烦？恰巧，那几天看到同修制作的一期节目里，点出了三个字，烦，烦，烦。对呀，纷繁的杂念，搅起了烦乱的思绪，说明你还是一个凡人呀。这个烦的背后是各种抱怨，各种向外看。严重的时候甚至怨天怨地，比如这天怎么老下雪，这路怎么这么难走，手里这些审运资料啥时才能发完，同修安排工作也不理性呀，先生总是为难我呀，等等等等。这离慈悲祥和的心态有多么的遥远啊，完全就是一种阴暗心理。下一步还想怨谁呢？多危险。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指出，有些人开始修炼的当初心很坚定，但有的人长期形成的各种执着，修炼中也很难放下。时间长了，有些人就放松了自己，加上工作忙，家庭环境没处理好，更加没时间学法练功，虽然时而参加一些集体活动，也精进不了。这段法让我看到了一个修炼人的下滑轨迹，真的要警惕这种一点一点的放松。五，珍惜。我悟道，要用感恩与珍惜代替抱怨和委屈。作为一个来得法的生命，所吃的一切苦都是为了促成修炼的机缘。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每个人的机缘不一样，业力大小不一样，如果不是从小吃苦，消掉足够的业力，也许我将与大法无缘。所以这个理反过来看，真是应该深深的感恩与珍惜。六，提醒。兜兜转转才找到了这颗怨恨心，也让我想要提醒自己，提醒同修，当某件事情总在心里一遍一遍的过，就要警惕了，一定要打断它，不被它牵着走。不管是当前的事，过去的事，它都有可能牵扯着某一颗心，这也是抓住这颗心的机会。想想这个念头是哪来的，比如总是回忆一件得意的事，可能它背后是欢喜心、显示心，不停回味一个美好的场景，背后可能是安逸心、色欲心，反复琢磨一件生气的事，可能涉及争斗心和妒忌心，它们是杂念，包裹着执着心，我们不要他们，排除他们，我们只要正念，只要清净心。以上是个人近期所悟，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